马可福音第五章，逐节逐节导读。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，那边是加利利海的东岸低加坡里地区，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，被称为加大拉人的地方或格拉森人的地方。耶稣一下船，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。马太福音记录了同一件赶鬼的事，没有这么多细节，但提到一共有两个人。马可只记录了其中一个人，可能因为他后来成了门徒。那人常住在坟茔里，没有人能捆住他，就是用铁链也不能。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，铁链竟被他挣断了，脚镣也被他弄碎了，总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他远远地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呼叫说：“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指着神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”至高神的儿子，表明巫鬼比文士和法利赛人更快、更清楚地认识主耶稣的身份。这并不奇怪，因为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惧怕就像爱一样，可以叫眼睛明亮。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巫鬼的态度代表了今天许多人，他们承认宇宙中有神，却不愿意让神来干涉他们的人生。这种客观道理上的认识，若没有加上信而顺服的心，仍与我们无异。巫鬼亲自否认主耶稣与他有任何关系，这是对法利赛人指控的最好答辩。不要叫我受苦，巫鬼知道他们将来的结局乃是永火，但他们知道最后审判的时间还没有到，只求不要现在就去无底坑里受苦。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：“巫鬼啊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”这句话表明是主耶稣先主动去服侍这位被巫鬼附着的人。耶稣问他说：“你名叫什么？”回答说：“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”主耶稣是向那人提问题，但巫鬼替他做了回答。主耶稣这样问，是要将这人的需要显明在周围的所有人面前，让大家明白这人正置身在何等可怕的境地。群原文指军团，一个罗马军团约有3至6千名士兵，辖制这人的是一支名副其实的邪恶军团，难怪没有人能捆住他。就再三地求耶稣，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。在那里山坡上，有一大群猪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：“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。”猪在律法中是不洁净的，所以犹太人不养猪，这一大群猪是外邦人养的。鬼被赶出人身，就需要一个住处，猪是不洁的动物，是鬼最喜欢的去处之一。耶稣准了他们，巫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。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猪的数目约有2000。主耶稣准了，鬼才能行动，若主不准，连鬼也不能随便行动。主耶稣容许巫鬼进入猪群，表明在最后的审判之前，那些不洁净的地方是被允许作为邪灵活动的范围的。鬼带着猪群投到海里，可能因为鬼在有水的地方才能安歇，也可能为了继续愚弄人， 叫当地人只看见物质的损失，却看不见人得释放的喜悦。放猪的就逃跑了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，众人就来，要看是什么事。他们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，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，坐着，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。看见这事的，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。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撒旦利用财物来控制人心，无论是得着或损失，都有可能使我们拒绝主。众人一致拒绝主，可见他们关心财物比被鬼附的同胞更多。最可悲的是，主耶稣照着他们所央求的离开他们了。有的时候，最糟之事可能莫过于主答应了我们的祷告，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，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。格拉森人只希望主耶稣离他们远远的，主耶稣的确离开了，而且再也没有回来过，这就是对他们的审判。耶稣上船的时候，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不许，却对他说，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格拉森人央求耶稣离开，主耶稣就上船。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主耶稣却不许。主耶稣曾经严严地嘱咐得医治的大麻风病人，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，因为在犹太人的地区已经有无数的群众想要得医治，而主耶稣的主要服事工作不是医病赶鬼，而是传道。他不要犹太人误会他的使命。主耶稣现在却要这个人去见证主为他做的大事，因为主耶稣要使用他向外邦人见证神的怜悯。外邦人不会像有民族主义情节的犹太人那样误解弥赛亚的使命。主耶稣不管是嘱咐人见证还是不见证，都是为了让人能正确地认识他自己。那人就走了，在低加坡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众人就都稀奇。主耶稣是叫人从黑暗权势里面释放的主，也是让人起来服侍的主。那人成了一位门徒，他不但在格拉森向亲属做见证，更在整个低加坡里为主做见证。低加坡里是指加利利海东面的广大地区，那里有十座希腊人建的城市。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，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正在海边上，那边指加百农。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，来见耶稣，就俯伏在他脚前，再三地求他说，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使她痊愈，得以活了。管会堂的是在犹太会堂里主持崇拜秩序的人，在犹太人中有相当高的地位。管会堂的雅鲁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，在众人面前俯伏拜主，表明他的谦卑与信心。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，表明雅鲁对主的认识还不够，不知道只要主的一句话就能治好他的女儿。耶稣就和他同去，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。雅鲁对主的认识虽然还不够，但主却马上和他同去。主耶稣是服侍人的主，他是何等迁就需要他的人。有一个女人 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他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血漏就是漏掉生命，因为肉身的生命是在血里。这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那个死了的女孩刚好是12岁，这两个神迹都指向生命的丧失。血漏花尽了她所有的，她是一个里里外外都枯干的人。她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，砸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按照律法，血漏是不洁净的，凡接触患血漏的女人的，也会成为不洁。可能因此，这女人不想让人知道，而偷偷来摸主耶稣的衣裳。摸他的衣裳是他信心的行动，但是这个信心是在暗中的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，谁摸我的衣裳？主耶稣是全知的，他并非不知道谁摸他的衣裳。他之所以问这句话，乃是要这女人不要在暗中蒙恩，而要勇敢地在光明中做蒙恩的见证。门徒对他说，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吗？拥挤主的有许多人，但摸他的只有一个。拥挤只是热情的冲动，但摸必须用信心的手。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做这事的女人。本节表明，主耶稣知道是谁在摸她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俯伏在耶稣跟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他。耶稣对她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你的信救了你，说明他摸主衣裳的行动乃是出于里面的信，是信而不是摸救了他。女儿，这是四福音所记载唯一被主耶稣如此称呼的女人。主耶稣所说的痊愈与其他人说的痊愈并不是同一个字，意思是健全的、正确的。那女人原来只想她的疾病能得医治，但主耶稣不仅要叫她肉身生命的枯干停止，也要让她属灵的生命健全正确。主的医治不只是肉身的痊愈，更是属灵生命的痊愈。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还劳动先生呢？耶稣听见所说的话，就对管会堂的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主耶稣回过头去医治群众中的一个妇人，试炼了雅鲁的耐心。血漏的女人痊愈了，雅鲁的女儿痊愈的机会似乎已经消失了。劳动意思是麻烦。当人绝望的时候，在眼见里已经没有可能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这信不是自信，也不是相信自己的意愿一定能实现，而是单单信靠主耶稣自己。主耶稣服侍人不是根据人的意愿、人的信心，而是根据父神的旨意。他应允人的请求，不是因为人的要求迫切，而是因为神本来就要做那件事。所以有时人带着意愿来寻求主，主反而离开；有时人根本没有意愿，主却主动给他们解决难处。那个被污鬼附着的人 根本就没有意愿，没有信心，没有主动寻求主。血漏的妇人有意愿，却没有胆量表达信心，不敢公开寻求主。雅鲁的女儿在人看已经绝望了，何必还劳动先生呢？没有必要再寻求主。但主耶稣在地上所有的服事都是根据他自己的方式，他自己的时间，为要显明他生命的权柄、能力和丰富，显明他是谁，好叫人认识他、接受他、寻求他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。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，不许别人跟随他。血漏妇人的神迹发生的时候，没有人注意到，但主耶稣却坚持要使他变得众所周知。叫人死里复活是件大事，但主耶稣却不许看热闹的人来看复活的大能。可能这三个门徒将承受更多的托付，所以需要领受更进一步的启示。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，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，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，为什么乱嚷哭泣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许多人乱嚷是受雇在葬仪中为死者哀悼哭叫的女人。眼见的事实是真实的，但主耶稣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叫人只要认定主是谁，就不要再看眼见的环境，因为在神儿子生命的大能里，只有睡着，没有死。他们就嗤笑耶稣，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，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，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，大力大，谷米，翻出来就是说，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。管会堂的请主耶稣为他女儿按手，主却直接拉着孩子的手叫他起来了。神的儿子不必按照人既定的方法行事，我们的祷告不应限制主一定要怎么做。大力大是亚兰文小女孩，谷米是亚兰文起来。主耶稣对那女孩子所说的话是她的母语亚兰文，这幅景象给彼得深刻的印象，以致在很久以后仍然可以把主耶稌当时所说的话转告马可，马可为外邦读者将亚兰文译成了希腊文。那闺女立时起来走，他们就大大的惊奇，闺女已经十二岁了。闺女已经十二岁了，那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，可见这闺女诞生之时正是那女人开始患血漏之时。这两个人可以看作是一个人，象征人的一生都在虚耗生命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，不要叫人知道这事，又吩咐给他东西吃。不要叫人知道这事，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。神不单是要人用口传来做见证，他更需要人活出他的见证。这位从死里复活的女孩不必多说话，她活在人面前就是神的见证。真信徒都是从死里复活的人，不单是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，也在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。主是怎样活着，我们也该是怎样活着。主不一定要我们多说话，但他却要我们有活的见证，活出来的见证比说出来的见证更是主所要的。又吩咐给他东西吃，这是生命力恢复的表现。圣灵在本章按着顺序记录的这三件事，被污鬼附着的人是黑暗的权势，血漏的妇人是生命的枯干，雅鲁的女儿是生命的死亡，一个比一个严重。而主耶稣用生命的全能来服侍人， 救人脱离罪和死的权势，也一个比一个深入，一个比一个明确。主耶稣不仅来传生命的道，也让人享用他生命的服侍，他是用生命来服侍人的主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